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11号，公元2004年9月2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敦土缺乏像达赖喇嘛一样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物。达赖喇嘛在波多黎各展开首访。西藏传统文化面临汉化危机。美国众议员称布什获选将能协助中国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敦土流亡政府日前在美国正式成立，而从事敦土自由运动的负责人与关注敦土问题的专家证实，敦土缺乏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样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物。香港文汇报消息，敦土流亡政府本月14号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记者会。担任敦土流亡政府总理的美国敦土民主自由中心主席安瓦尔·玉斯普图拉尼指出，敦土流亡政府得到美国少数反华议员的同情和支持。他相信美国最终会承认敦土独立。而美国信息快报报道说，瑞典敦土信息中心发言人表示，由于缺乏像达赖喇嘛一样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物，敦土厥斯坦人民的自由运动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他指出，虽然土厥人民信仰穆斯林教，而穆斯林教徒分散在全球各地，敦土人民始终争取自由、宗教、习俗的途径和西藏人民的斗争是一致的，但是缺乏像达赖喇嘛一样的领导人物，而被国际各界疏忽和冷落。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穆斯林专家杜如哥莱治尼指出，西藏以香格里拉在国际上享有名誉，诸如中共打压西藏僧尼的一些事件都会受到理查吉尔一样的著名影星的极大关注，而敦土却没有。敦土流亡政府总理安瓦尔·玉斯普图拉尼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始终主张和平非暴力，虽然西藏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暴力事件，而中共从来不敢称是恐怖运动，但是由于敦土人民的自由运动没有像达赖喇嘛一样具有声望的领导人物，因此被划入中国省份的新疆境内经常发生的一些流血冲突事件被中共称为是恐怖暴力活动。他还表示，之所以西藏问题长期受到国际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支持，但是敦土人民的自由运动从来是无人问津。目前在美国的敦土组织成员约1000人，其中华盛顿地区约300人。观察家说，由于文化、宗教和人口等因素，今后敦土问题将比西藏问题更加严重，敦土问题也将成为中国和美国关系长期的刺激因素。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波多黎各展开首度访问，详细情况请听德智美德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各项访问后，本周四23号抵达波多黎各，这是达赖喇嘛对该国的首次访问。本周四在波罗黎各三卷举行的记者会上，达赖喇嘛发表了讲话。昨天下午5点，达赖喇嘛在波罗黎各泰比亚大厅里向信众传授了修心八座。今天星期五，在当地时间4点就普世责任感为主题将发表演讲。 根据法新社报道说，为迎请达赖喇嘛本周日到访哥斯达黎加，当日各教派信徒同前来哥斯达黎加为达赖喇嘛访程展开筹备工作的三名西藏僧人一起，每天早上按时在哥斯达黎加孩童展览馆进行修行打坐，以便在达赖喇嘛为当地信众传法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佛教理论，为达赖喇嘛的到访做好准备。该展览馆中还特别展出了有关西藏的相片和佛教艺术图案。当地一名叫安娜·路比萨·广泽雷斯的佛教徒表示，我常在印度同一些佛教徒一起修行打坐，这次专程来这里学习西藏的招魂论。长时间的打坐结束后，三名西藏僧人中的秃颠王亲向一起打坐的哥斯达黎加信众介绍藏传佛教的哲学和教义。达赖喇嘛将在哥斯达黎加停留到下个星期二，在访问期间将在哥斯达黎加大学向全体师生开示演讲，并将同天主教教主会面。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还将与1987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哥斯达黎加前总统奥斯卡·阿维萨举行会晤。据了解，达赖喇嘛本月18号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诺瓦东南大学向上万名信众就人类情感和仁慈为主题发表演讲，本月19号星期天开始在迈阿密 Office Report Center 举行了为期四天的传法活动，并以世界和平为主题发表了演讲，本月27号星期二在迈阿密大学的宗教集会中心向3600名佛教信徒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宁玛巴传法活动。达赖喇嘛在佛罗里达州展开传法活动和演讲期间，共获得了信众募捐的$135,000。达赖喇嘛决定将这些供养费捐赠给佛罗里达州近日遭受洪水灾害的民众和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印度、西藏、不丹和西京的寺院。结束波罗里格和哥斯达黎加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将继续前往萨尔瓦多、瓜地马拉和墨西哥展开访问。达赖喇嘛访问瓜地马拉期间将会晤瓜地马拉政府官员，并将为瓜地马拉佛教徒讲授佛教经典四圣地。10月3号到8号访问墨西哥。在墨西哥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参加国际宗教会议，并将在墨西哥国会大厅发表有关新世纪道德为主题的演讲。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各种治藏政策下，西藏各农牧地区的青少年汉化局势日趋严重，详细情况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仁钦发来消息，由于大量寒人涌入西藏各地区，导致很多藏人失业，即使他们有技能，这种人口迁移的治藏政策对西藏传统的文化、教育、宗教、习俗以及住房、医疗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破坏。据近期抵达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南明接待站的西藏昌都地区的一名老人向本台记者表示，目前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汉化教育政策下，西藏各农牧地区的青少年被迫学习汉语，从而使西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习俗，包括吃、住、行等各方面的独特习俗正在逐渐淡化。他还对这一正在汉化的西藏进展局势表示非常担忧，同时强调，在西藏境内虽然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在心灵上受到严重的打击。这名藏人还说，
在香港的七八不过有事，在那专注做这一种协议抓住了。
当地乡政府曾经向民众表示，达赖喇嘛在国外从事分裂祖国统一和迫害民族团结的活动，因此要求当地民众禁止供奉他的相片。当地政府还强调，违反者将受到经济处罚和法律制裁。他还说，西藏各农牧地区中的孩子上学和接受医疗等方面也面临着各种困难。据了解，中共政府与1959年武力侵占西藏以来，在西藏实施着各种高压政策，比如在中国政府的积极鼓励下，成千上万的汉人移民到西藏，在西藏的所有主要城市，汉人人数已经超过了藏人，西藏人民在本土上已经成为少数民族。 这些称使原本是西藏人民的禁忌、整治、文化中心。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大纪元消息，本月18号，维吉尼亚州亚裔共和党联盟在亚利桑那市为布什和切尼竞选总统副总统局势造势活动。该联盟联合包括华裔、韩裔、菲律宾裔、印度裔、台湾美国人等亚裔共和党人，这是维吉尼亚州亚裔共和党第一次形成多族裔联盟。担任造势活动主持人的华裔共和党义工冯一论表示，他之所以支持共和党，是因为共和党有利商家和家庭，强调教育和国家安全。众议员富兰克林·沃尔夫认为，布什更能协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他说，布什的执政在人权方面有很好的成绩，比如在中国家庭教会被破坏，11位天主教主被关进监牢，西藏被掠夺，在西北的回教徒也被破坏。这一方面，美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布什不但说出来，也采取了行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听由德吉美德为您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
所谓金瓶抽签制，是巴士达赖喇嘛创立的一种认证方式。这种方式设立以来，共经历了6代达赖喇嘛和3代班禅喇嘛，而其中只有3次是通过金瓶抽签方式确认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有2次采用这种方式确认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我和实时班禅喇嘛都没有经过金瓶抽签的认定方式。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相互认证的关系建立，是从50达赖喇嘛和40班禅喇嘛洛桑缺阶开始的。50达赖喇嘛是由班禅喇嘛洛桑缺阶认定的，而50班禅喇嘛洛桑一系又是由50达赖喇嘛认定的。可以说明，这种互相认定是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鉴于此，对实时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认定，便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我也最终完成了这一寻访和任命的程序。我所任命的小班禅喇嘛不仅得不到中共政府的承认，还因此而获罪关押，也不知他现在踪迹何在，这是令人焦心和遗憾的事情。中共这种做法完全是多行不义，必将得不偿失。一个红色政权既然是无神论者，又与宗教殊途异归，那么就更不应该对宗教进行干预。小班禅到底在什么地方？他的成长过程和一切的权利都在中共政府的监控之下，那么他的卫生、学习、教育等如果出现缺陷的话，中共政府是难辞其咎的。我希望中共政府对班禅喇嘛的处境予以慎重考虑。在此，让我们衷心祈祷，祝愿身陷囹圄的小班禅喇嘛和其他喇嘛们长寿化劫。为实现我们曾许下的诺言，也为小班禅喇嘛的成长和事业获得顺利，我们祈愿。而除了祈愿之一，心愿表达，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汉人与藏人，藏汉之间的关系最早建立于公元7世纪，以吐蕃第33任国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为标志。长期以来，吐蕃对周边国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吐蕃自身也受到来自蒙古、果尔喀、满族甚至是印阴政府的影响。现今中国政府虽然对西藏问题实施着强硬政策。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为您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